弟兄姐妹平安。有一间公司，他们的大老板死了之后呢，被送到天堂去。那这个看门的天使呢，他查不到这个大老板的记录。那也因为呢，以前呢很少呢有这个公司的大老板呢他会上天堂，这个是笑话哈。于是呢，这个天使的话就让这个大老板做个选择，你要到天堂去呢，还是到地狱去？更加优惠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呢，让他呢可以先到这两个地方去走走，每一个地方呢都可以待24小时。等到呢待过24小时，然后两个地方都去过之后的话，他再做决定。所以呢，一开始这个大老板呢，他就被先送到地狱里头。那他一进门，哎呀，他发现呢，原来是一个狂欢的这个 party， 一个派对。他以前的同事，他以前的朋友呢，都在里头嘞。然后大家呢，很疯狂的庆祝，享受这个美食，享受名酒，然后里头呢，很多俊男美女。24小时之后，大家呢都跟他再见，拜拜，并且呢希望说呢他能够赶快能够再见到他。那紧接着呢，他就被送到天堂去了。那在天堂呢，他看到是一个很安详、很平静的一个环境，然后在他眼前的话呢，是一个无尽的美景。同样呢，他也舒适的过了24个小时。现在做决定的时间到了，那这个大老板呢，他就跟天使怎么讲说呢？这个天堂呢固然很好，但是呢这个地狱呢看起来呢还是比较吸引人。于是呢他就被送到这个地狱去了。然后呢他一进这个地狱的门的时候，他眼前的景况呢让他完全大吃一惊，因为他眼前所看到的竟然是一片荒原。然后呢，他的所有的朋友的话呢，不是正在上刀山，要不然呢就是在下油锅。他呢，这个大老板他很惊恐的问这个地狱的这个守门人说呢，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上一次我来这里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啊。这个地狱守门人呢就讲了，告诉他一些事情，然后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。他说呢，上一次你是来面试的，现在呢你已经呢是员工了。打从始祖亚当夏娃开始，耶和华神都是直话直说，他不跟人打谜语，他也呢也不绕圈子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呢让亚当夏娃呢能够信得过神，能够愿意呢听从神的话语，愿意呢来遵守呢神的规定。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？因为神爱他所创造的人，因为这些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。神呢总是呢要告诉人呢什么是真实的，那个永存的、永远存在的才是真实的。然而呢，我们人类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，是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里头所看到的，却不都是真实的，因为呢不都永远存在的。在过去，我们是受罪的辖制管辖，我们呢都是眼见为凭，眼睛看到了才算数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都认罪悔改，我们也都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。当我们相信接受的时候，神就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，我们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不被蒙蔽呢？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呢？ 怎么样呢才能够走在这个正路上呢？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二十九节。来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都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许多的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是的，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祈求你圣灵，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，开启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，也让我们看见基督耶稣他所说的所教导的，乃是在我们身上是有权柄的。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那在上个主日，我们讲到七章一到十二节，那我们看下一章，你可以看得到呢，这个是一个大纲，你可以发现呢，都是一个应用，不是经文的总结。那如果只看这些大纲的话，你就不知道说呢，到底经文讲了什么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如果你只看这个大纲的话呢，没有什么用，没有什么用处。那更糟糕的是呢，没有这个经文作为依据，所以呢，这个大纲呢，很可能也会变成一种硬邦邦的一个条规、教条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大纲有什么用处呢？这个大纲呢， 我在想，就好像是盐，就好像是盐，我们吃的这个盐，如果呢你只吃盐的话呢，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呢盐里头呢没有那个营养，没有那个能量。那这个营养跟能量来自于哪里呢？是神的话语，是来自于神的话语。因此呢，教会呢我们非常的专注在神的话语里头。而且呢，这个大纲如果弄得不合适，或者是大纲是错的话呢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你那个你的食物里头呢加了一大把盐呢，这个不能吃的，所以呢就反而搞砸了这个食物。那在七章一到十二节，那你的耶稣呢在那里呢给了一个论断呢，给了一个新的定义，那个这个也是按照上下文所得到的一个结果。 那这个定义的是什么呢？按照上下文来看，这个论断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论断，而是呢是为了一个善意的，是为了要把弟兄眼中的那个刺呢，为他把它挪去掉。所以呢，是一种善意的，想要帮助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呢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改好，能够改善。那个这个呢，对他是有好处的，对对方是有益处的。那这个动机是好的，但是呢这个态度跟方法呢，耶稣说要先挪掉自己眼中的梁木。这个挪去自己眼中的梁木，常常是 自以为意的人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常常会疏忽掉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。先挪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够看清楚，去帮我的弟兄去挪，去除掉他眼中的刺。要不然会怎么样呢？会呢，就好像是什么，好像把那个珍珠呢给了猪，猪呢不晓得那个珍珠的宝贵，不晓得珍惜，然后呢他就践踏了珍珠，多可惜。或者是说呢，把那个圣物给了狗，狗呢不晓得那个是圣物，又不能吃，它不会珍惜，它反而回头呢来过来咬你，生你的气。原本是好事，就变成坏事了；原本是双赢的，就变成双输了。那这个责任是在谁的身上呢？这个责任呢不在别人的身上，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因为呢耶稣他接着说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眼中的梁木是什么的话，你可以跟天父祈求，求神呢给我们智慧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去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的话呢，你可以跟天父祈求，让天父呢给我们那个胆量，能够去除掉，面对自己的软弱，面对自己的盲点，我们去除掉自己的梁木。神会怎么回应？天父呢，他必要给我们好东西。在路加福音说，这个好东西呢，就是圣灵。圣灵呢，要把那一个祈求的、寻找的那个叩门的人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也就是他的动机，他的这个态度，他的方法。怎么样的人，他可以让他的动机、他的态度、他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呢？都是合神心意的呢？这些东西是学不来的，这些东西是装不出来的。那是怎么样的人呢？那就回到前面所说的，那一些活出八福内在生命特质的人，神召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生命给了我们。我们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活出那新造人的时候，自然我们的这个动机、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方法都会蒙神的喜悦。因为呢，乃是出自于圣灵的引导，乃是出自于神的心意。读了第五章之后，读了第五章、第六章，特别是在五章二十节，五章二十节他说呢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有些人会觉得说呢，去做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情就觉得好难。那事实上你觉得难或觉得容易，完全是在于说呢，你我是怎么样去看自己。如果你看自己还是个罪人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不顺着圣经的教导去看自己的话，在第五章、在第六章里头，那一些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的那一种生活方式，很自然的我们会觉得很难做到。因为呢，你想说，你自己想说呢，我还是罪人，我根本做不到那一些。因为我们的肉体血气能够做到的部分呢，就只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而已，只到那个水平。也因为如此，耶稣才说 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意。但是如果我们看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先放下自己的那个认知，自己的理解，我们顺着神的话语，因为呢，圣经是这么样子教导我们说呢，我们已经有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了，那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就简单了，就不难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当我们活出那新造的人时候，我们就活出那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的生活方式。神不是在挑战我们的能力，神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呢是神给的，神是在挑战我们的意愿，愿不愿意呢照着神给我们的能力呢去过日子。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再退一步再想一想，即便那个愿不愿意行使那个意愿，还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这个先决条件根据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根据呢，是我们的根据是什么来看我们自己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我看我自己呢是按照神所说的，神的话语所说的，还是我看自己呢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，我自己的认知，换一句话说也是按照这个社会这个环境所给我的。再进一步问，我自己的理解，我自己的认知是真实的，是正确的呢，还是圣经所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正确的，是真实的？当这两个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接受哪一个呢？你是接受圣经的教导呢，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呢？现在我们呢试着要去去除掉我弟兄眼中的刺。我需要的是什么？我需要的是先挪掉自己眼中的梁木。换一句话说呢，我需要先问我自己，我是不是被外界的外面的这种外表现象所蒙蔽的，以至于呢，我看错了我自己，我没有照圣经的方式，圣经的教导来看自己。我是不是看错了？是不是导致于说因为眼中有梁木，我看错的这个实际的状况，我以为是这个样子，事实上是另外一个样子，以至于我做的判断是错误的。那耶稣有什么样的教导呢？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他说呢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可以看得到两个门，宽的跟窄的，两条路，大的跟小的。那有什么现象呢？那个宽的门，那个大的路，进去的人可多了的，可热闹的。那个窄的门，那个小的路呢，甚至于连找着的人也少。结果是什么呢？那个宽的门，那个大的路，引到灭亡。那个窄的门，那个小的路，却是引到永生。你说，耶稣他只是为了提供这些资讯给他的门徒吗？他只是说呢，啊，这些东西你们就做参考好了，没关系。肯定不是。他说呢，你们要进窄门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必须呢要做一个决定，要做一个选择，选择呢要进那个窄门，不然的话呢，很自然的都往那个大门、宽的门、那个大的路去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啦，里面呢事实上没有再也没有这个新的诫命， 但是呢，从第五章开始，我们现在是第七章，到第七章第十二节，耶稣呢，他所呈现的，他所摆明的，都是两个门，两条路。耶稣在鼓励他的门徒呢，要进那个窄门，不要走那个路是大的。我这里再强调一下，再强调一下，就是呢，我们内在的生命跟我们内在的态度，决定了我们外在的生活方式，决定了我们外在的行为模式。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那个生活方式，是因为呢，已经里头先有的那新造人的生命，有了那个八福所说的那个内在的生命特质，才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意。所以我们对照一下，我们对照这些经文，我们对照这些经文，那个达到能够达到文士法利赛人的意，那一种生活方式是宽的还是窄的？是宽的。是大的还是小的路？是大的路。那个活出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，那个生活方式是宽的还是窄的？是窄的。那个大的路是大的还是小的？是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五章二十节他说呢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他的要求更高，他的限制更严格，也就是说呢，那个门是窄的，那个路是小的。不进入，他说呢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那断不能进天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七章十三节那一个灭亡。进天国就是那第七章十四节的永生。同样的，下一章七章三节，七章三节说，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。是宽的门还是窄的门？是大的路还是小的路？是宽的，是大的路。七章五节怎么说？七章五节说呢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这个要求可高了，这个要求高了一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窄的门，是一个小的路。六章十九节又怎么说？他说呢，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。这个是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呢？因为风光嘛，因为有面子嘛，因为呢有荣耀嘛。所以他们以为，他们可能甚至于他们以为自己呢是在进宽的还是在进窄的，是在走那个大的还是在走小的。进去的人多，进去的人多，却引到哪？却引到灭亡。二十节呢？六章二十节他怎么说？积攒财宝在天上，是一个窄门，是一个 不热门的事情，是一个不起眼的事情，找着的人少，但是却引到哪？引到永生。你说人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很容易被这个外表的现象所蒙蔽？当我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，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，还是一个穷的留学生。那我那时候学的是生物化学，那在那个年代里头呢，生物化学呢不是热门的学科。但是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不被外表现象所蒙蔽，他愿意嫁给我。那当然，我跟 Jenny 跟我的婚姻的话呢，也不是说没问题，也不是说呢都平平顺顺的。 但是呢，我们不被别人的婚姻那个外表现象所蒙蔽，我们就是靠主耶稣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去面对，去面对我们的问题，去处理，去解决，去调整。到了六月，今年六月是我们25周年纪念。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？共同学习和成长。我们怎么样不被这个外表现象所蒙蔽呢？就活出那个八福的生命特质，这个就是进展门。我们活出那个新造的人，就是走那小路，路是小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共同走在这个正路上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怎么样？我们不被这个外面的现象呢所蒙蔽。所以这个窄门、小路，或者是宽门、大路，这个呢是做选择，耶稣基督要门徒做选择的第一个例子。那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？做选择，你需要做这个选择的例子是什么呢？第十五节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为什么要防备假先知呢？因为他说呢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呢却是残暴的狼。人很容易被外表的现象所蒙蔽，就好像呢看起来是羊，但是呢却是狼。先知的工作是什么？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，你晓得，我们晓得先知的工作呢，第一个呢，他是传达神呢他将来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先知，我们说先知在说预言，就是在讲，在预告说呢，神呢将来要做什么事情。所以，但是这个预言，这个资讯是来自于神的。那先知的第二个任务是什么呢？他就是传递神的话语，也包括呢神的话语，也就包括神的心意，包括呢神的教导。那为什么说呢是假先知呢？很明显的，他的教导，他所说的不是来自于神，不是出自于圣经的。当然我们也很清楚，没有一个人他会说，哎，我是假先知，我是假先知，请你们注意，我是假先知，没有人会这么讲。甚至于呢，他根本不会说呢，我是一个先知。但是呢，他从来不放弃呢他们自己的教导，他从来呢不放弃呢那一种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的教导。如果这些人就在教会的外面举牌抗议的话，或者是用那个高音量的喇叭呢在那边宣讲的话呢，我们很容易警醒，我们知道说这些是假先知。那为什么要防备假先知呢？因为他就进到我们当中来了，而且呢一下子瞬间呢我们看不出来那个不一样。那 假先知到底是在教导什么呢？假先知教导什么？我们看下一章，他在教导第13节第14节那一种，他在教导那个宽的门、大的路，舒舒服服就好了，不需要牺牲，你不需要牺牲自己，你自己呢也不要去对付你自己。这个路呢是宽的，这个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。它是宽的门，它是路是大的，是因为呢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是很容易，你不需要费时，你不要费劲。这个是我的教导呢，这个东西的话呢，照着去做的话呢，是好看的，是鲜艳，让你有面子的。这个是宽门，这个是宽，这是大路。假先知又教导什么呢？我们看下一章，他教导呢这5章20节里头那种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的那种生活方式。 严守律法条规，你要求人去严守律法条规，你就不太去想说呢，到底神给我们这个律法，他给我们这个律法，给我们的条规，这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就不去想它，也不去追究。文士、法利赛人倒是追究什么？他倒是追究说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他很热衷呢这种对立，你是对的，你是错的，该骂、该讲、该骂、该罚、该杀。你要贯彻执行，心不可以软，这个很容易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宽门，是大路。假先知又教到什么呢？六章十九节，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宣讲的是你自力更生，这是一个美德，你要依赖你的学位，要依赖你的工作，依赖你的金钱，这些东西呢会给我们力量的，会给我们价值感的，会给我们安全感的。这是假先知的教导。我们不防备，我们不小心，我们不警醒，我们不谨慎，假先知的话就会被牵着鼻子走了。你被牵着鼻子走，你任人宰割，你都不晓得。因为假先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因为假先知是那个到了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你一下子没有办法分辨出来有什么样不一样，以为都是羊，里面呢却是狼。你说怎么办？有办法。下一节第十六节，他说了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当这个果子还没有长出来之前的话呢，肯定是没有办法分辨，认不出来。但是这个果子一出来的话呢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了。那这个果子是什么呢？他没讲，但是呢，他问了，耶稣问了，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能不能？肯定不能。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能不能？肯定不能。这是常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晓得这个事情，但是那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第十七节、十八节，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什么是好树好果子？什么是坏树坏果子？这不是哈，不是我去买了两颗蓝莓，然后呢，有一颗呢长得好，它呢这个果子多啊、又甜，所以我们说这是好树。然后另外一颗蓝莓的话呢，它长得不好，那个果子少，而且呢又很酸，我们说呢这个是坏树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说呢？第十七节他说这样，这个第十七节这个这样就把第十六节、十七节、十八节呢给连接在一块了。这样是怎样呢？荆棘上是不能摘葡萄的，棘藜里是不能摘无花果树的。因此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荆棘跟棘藜是什么？是坏树。那个葡萄跟无花果就是那个好果子。因此呢，在这里呢是在讲它的品种，在讲那个品种的问题，不是在讲它的品质的问题。这个是一个常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在荆棘里头摘葡萄。但是这同样也是一个真理， 就像第十六节说荆棘上不能摘葡萄，基地里不能摘无花果树一样。你说假先知是属于哪一种？假先知就是那个坏树，荆棘基地，它长不出好果子来。不仅仅如此，假先知更是那个残暴的狼，他进来，他所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影响，他所带来的是一个误导，是造成伤害，造成破坏，是造成分裂的，这个是假先知。可见我们需要重视我们内在生命的实质，不要被外表的现象所蒙蔽。弟兄姐妹，你我是基督门徒的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了，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了，我们都是好树了，我们就把那个好果子结出来就是了。我们要共同走在这个正路上的话，我们就得要正视看重我们这个内在生命的实质。那再回头想，为什么要重视这个内在生命的实质呢？我们的挑战是什么？我们的挑战呢，不是说呢，我们的挑战是呢，是我们没有结出这个好果子的话，结果会是怎么样？结果呢，会是就造成许许多多的怀疑。我们怀疑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，我们怀疑别人有没有重生得救，别人也一样怀疑我们，说你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，你像个基督门徒吗？果子是长在哪的？果子是长在树外面的，是不是？总果子不是长在那个树里头的，不是长在那个树干里头的。因此呢，因为是果子是长在树外，所以的是我们可以看见的，是我们可以摸到的，是我们可以尝到的。同样的，这个新人生命，这个八福，这个生命，这个新人生命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可以看，让人家看得到的，是可以摸得着的，是可以尝到的。你我基督门徒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，我们已经是羊了，我们不需要呢再找一个羊皮呢披在我们身上了。那神他是怎么样来对待不结好果子的树呢？第十九节他说呢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用，是不是？所以可见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。第二十节，所以呢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了。我们怎么样认人，人家也怎么样认我们。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有一个提醒，这里的重点呢，不是说呢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这些假先知的果子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二十节他说呢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了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就在暗示说呢，这个果子呢会是很明显的，是很容易认出来的。他一有果子出来的话，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了。同时要问说呢，第十九节，是谁去砍那个树丢在火里的？是谁去砍那个坏树呢？是谁做那个审判呢？这是神的事情，不是你我的事情。那既然你我不是那个荆棘，不是那个棘藜，我们呢就不要那么快的说呢要去跟随。我不是在刺猬，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现象，因为呢这个宽门路是大的，人就多，不要去跟随那个所谓的有名的牧师。再讲一次，不是我吃醋，吃味啊， 我只是告诉你说呢，很可能那个是路是宽的，不要呢去跟随，很快的就去跟随那个新鲜的这个教导，或者是呢去跟随那种很稀奇的方法。这些去的人很多，但是呢却是引到灭亡。基督的信仰是什么？是要进窄门，是要走那个小路的。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个目标是共同学习而成长。事实上呢，共同学习而成长有三个部分，一个是共同，不是个别的学习。因为呢，我们这个生命呢要怎么样？要成长，所以那是强调这个成长。就好像第十七节说呢，那个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我们成长呢就让那个好果子呢给彰显出来。所以呢，不要再纠结，不要再纠结，既然你我都已经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就活出那新人，结出那个好果子来就是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共同走在这个正路上的话呢，我们是需要重视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实质，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呢自然就会结出好果子来。我们再进一步想，我们再进一步想看第下一张图。他第十六节说呢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那到底是怎么去看呢？怎么去认呢？还有十九节，十九节说呢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到火里。那这个到底有多严重呢？第二十一节，第二十一节说呢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连接。第十七节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的，就是那个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他的生命跟他的行为是一致的。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哪里呢？才能进去天国。因为他上面说是二十一节说不能都进天国，所以呢只有遵行天父旨意才能够进天国。那这个就回应了下一章，这个就回应了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。那个进天国就是进窄门，走小路，是引到永生的。那一些不称耶稣是主的主啊，不称耶稣是主的，也就是说呢，不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，那他肯定是不能进天国的，因为呢，他跟神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一些称耶稣是主啊主啊的，他怎么讲说不能都进天国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呢，有些呢是不能进去的。谁能够进去呢？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我们反过来思考，那既然这里只有一条路而已，唯一的道路，如果我们不走这一条道路的话，即便呢我们做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，能不能进天国？还是不能进。因为他说唯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而已。那有些人会评论说，他们肯定是没做对事情，所以呢他们才没有办法进天国，他们肯定没做对事情。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二十二节怎么说？二十二节说，当那日，当那日是哪一天呢？是神审判的日子。神审判不是说可能，而是说呢，他必然必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。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 你说他们是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道？他们是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？他们是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？是的，他们是的。但是耶稣却怎么说？23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如果说这些人他们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，如果他们没这么做的话，既然耶稣他是不能说谎的，耶稣只需要说你们没有，你们没有奉我的名，耶稣只要说你们没有的话呢，就可以指出呢这些人呢是在说谎。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耶稣的回答却是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他们确实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赶传道的，他们确实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的，他们确实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。耶稣说呢，耶稣知道他们做的这些事情，但是耶稣却说呢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是不属于耶稣的，他们不属于耶稣的。当我们在说认识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说认识某一个人的时候，基本上至少我们承认这个人是存在的，但至于说认识这个人多少的话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说呢，哦，我认识这个人，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认识的这个标准定义的话呢，可能都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圣经在讲到认识的时候呢，是指那一种深入的那个亲密的关系。人在做完事情之后，他可能会不认账，但是呢，耶稣他是神，他不会呢说话不算话的。为什么耶稣说呢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？他们呢就不是21节所说的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。我们有没有看到，我不晓得大家从这里经文有没有看到，嘴巴说耶稣你是我的主，我们也做事的，我们也服侍的，甚至于我们的牺牲的，我们摆上的，但是呢却不等同于是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我可以成为神，这个我可以成为这个金钱的好管家，我要节俭，我不浪费，然后呢我把家里的暖气呢就调到60度，你肯定会害死杰尼的。我说呢，我是一个慷慨的丈夫，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到加拿大去呢去滑雪度假，肯定会害死他的，因为呢他不能在冷的天气里头。你看我所做的是一个好事情，我要节俭，我呢要慷慨善待别人，但是不等同于这是他所需要的，不等同于这是Jenny的心意。那如果不是他所需要的，如果不是他的心意的话，我做这些事情对他有什么益处呢？还是对我，是我要玩，不是他。那你可能说，那我就这样子好了，方便一点，我就不要做事的，我就不要服侍的，我就不牺牲，我也不摆上，就不会有第22节跟23节的问题了。但是你想，你想我这样子做的话，是遵守天父的旨意吗？ 甚至于耶稣称这些人，二十二节这些人，甚至于称他们是什么？是作恶的人。什么样的人作恶？就是那个坏树，他结坏果子。那耶稣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人呢？他说呢，离开我去吧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第十九节，十九节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到火里。同样的，我们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传福音的服事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在教会里头的服事，我们也有同工，教会也有同工 做带领做服事，有领会，刚才旭华在这里领会，在这里我在这里讲到，很可能你喜欢这些服事，因为呢刚好合你的口味，也是你的负担，你也觉得呢从这些服事里头你得到益处。也可能呢你根本呢不喜欢某一些服事，因为呢不合你的口味，不是你觉得这些呢不是重要的，或者是你觉得这些跟我没关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是谁做那个审判呢？是神在做那个审判，不是你我。所以神的话语是针对于我们自己，不是说呢神的话语让我们用来量别人说呢到底他有没有做到，而是神的话语呢是在提醒我们，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为什么呢我会活出这个样子来呢？我们都不知道别人的内心是什么样，我们都不晓得他的动机是怎么样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检验，我们可以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检查自己的动机。那从正面的角度来看，是怎么样的人他会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呢？第十七节，就是那一些凡好树都结好果子。那你说什么是天父的旨意？如果我们从第五节，从第五章看的话，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？天父的旨意呢，是要让我们活出那八福内在的生命特质的。天父的旨意呢，是要让我们活出那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的。天父的旨意的话呢，是要让我们呢活出那新造的人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共同走在正路上，我们是需要知道明白，并且呢活出基督的生命来。所以 这里的话呢，我们看得到耶稣呢给我们一些例子，要我们呢举了一些例子是我们需要做决定的。就好像说呢，你要进窄门要走小路，或者是说这是第一个选择，然后呢第二个选择的一个第二个不是第一个选择，是一个做选择的第一个例子。然后呢做选择的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说呢你是好树就结好果子，你是要结好果子呢还是要结坏果子。那接下来是做决定的做选择的第三个例子。那刚才提到说呢，耶稣要门徒是怎么样去防备假先知，怎么样防备呢？第二十四节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你有孩子的话你都晓得，你孩子还很小的时候的话呢，就把父母当成是什么？把父母当成是英雄，把父母当成是超人，把父母当成是神。但是呢等到他们进入学校之后的话呢，老师说变成是只有老师说的才是真理。然后变成青少年之后呢，父母说的话就是做参考就是了。等到变成大人了之后，变成了成人了之后，别人的话就不加思索的就先怀疑，甚至于呢神的话语我们都是先怀疑。那既然神给了你我自由意识， 人意思就是给我们自由，意思就是人呢可以自由的去做决定。也因为是这样子，所以呢神呢他不会强塞给我们东西的，他让我们人我们自己去做决定，如何来回应神的话语。这个神的话语也就包括耶稣基督的教导。就相对于假先知，耶稣呢是那个真先知。那怎么知道是假的先知是假的呢还是真的呢？如果他的教导是跟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话呢，他是真的先知。如果跟耶稣的教导是不一致的话呢，是假先知。所以第二十四节他说呢，凡听见我这话的，这话是指什么呢？就是从第五章开始耶稣这样一连贯的教导。那如果你不知道，再重复一次，如果你不知道那个上下文的话呢，你会觉得什么？你会觉得说呢，耶稣好像列出许多条条框框的东西，然后呢要求他的门徒呢去遵守。你这么想的话呢，你就觉得好难啊。但是如果你真正明白上下文的话呢，耶稣事实上耶稣是在做一个描绘，他在描绘说呢，那个活出八福生命特质的人，也就是那个活出新造的人呢，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他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行为表现。这个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好行为，就不会有什么难不难的问题了，因为你活出来就是了嘛。那在这里耶稣怎么说呢？因此耶稣说呢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什么的人，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是一个聪明人。怎么样说他是一个聪明人呢？因为呢他把房子呢盖在磐石上。那这有什么意义呢？第二十五节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的人，也就是那个根基立在磐石上的人，如同每一个房子，每一个房子呢都会经历到雨淋水冲风吹，同样的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人生都会遇到雨淋水冲风吹。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就一帆风顺，这些的坏事情呢都不会再临到我的身上的。神从来没有做这样子的应许。所以呢我们呢小心了，我们也可能你是受害者，但是至少你现在明白了，我们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，不要把这个虚假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呢混入在福音里头。那个有没有基督信仰的差别是什么呢？是那个当你遇到坏事情临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？有没有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的人的差别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坏事临到的时候你能不能站立得住。那个听到耶稣的话就去行的人，为什么他是一个这样子的？他这样子的人是因为呢他是根基呢是立在磐石上的，他在风浪中，他在风浪中的时候呢他有那个确实的把握，而且呢房子总不倒塌。这个才是福音，这个才是好消息。那什么是那个没有真正领受到福音的好处呢？第二十六节，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他们也听见耶稣的话了，他们也经历了相同的雨淋水冲风吹，但是结果是怎么样？结果是房子就倒塌了，而且呢是倒塌的很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他们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在风浪中的时候呢，他在风浪里头没有一点点的把握，甚至于呢可以说呢注定这房子呢是要倒塌的。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领受这个福音的好处呢？为什么没有领受到这个好消息呢？因为呢，他们听见神的耶稣的话却不去行的人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是一个无知的人，是个无知的人。我相信我们常识都告诉我们，这个问题，房子的问题呢，都出在根基上面，磐石上，或者是沙土上，非常清楚。我们想都不想，这肯定是要盖在磐石上，哪有人是盖在沙土上的呢？这做决定很清楚，你就盖在磐石上嘛，一目了然。磐石上跟沙土上的差别是什么？就是听见耶稣的话去不去行，也是一样，是非常清楚的。做怎么样的选择，哪一个一目了然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迷糊的呢？为什么我们总是去做一个无知的人呢？不愿意做那个聪明的人呢？为什么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们都是聪明的人，但是就唯独在这个听耶稣的话就去行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呢不愿意做一个聪明的人？如果我们要在风浪中有确实的把握的话，我们是需要共同走在这个正路上的，就是呢，我们听到耶稣的话就去行，这是你的决定，你自己要做这个决定。最后第28节，耶稣讲的这些话，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。所以呢，我们所谓的登山宝训，就是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这儿的话呢，耶稣的教导呢就到此为止。那听众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们都吸取他的教训，也就是对耶稣的教训呢，他是惊讶的，他是讶异的。那为什么呢？第29节，他说呢，因为耶稣他教训他们，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所以就告诉我们呢，不是因为耶稣的口才，也不是因为呢他讲的内容呢是什么哗众取宠的内容，而是呢是耶稣呢他照着神的心意来做教导的，他是讲神的话语的人。再加上呢耶稣他这个人的生命特质，让耶稣呢成为一个有权柄的人。这个属灵权柄是来自于神的。什么是有权柄的人？就是说你听了他所说的话之后，哎，你会愿意照着去做，这个是有权柄的人。文士也教训人，文士法利赛人也教训人，但是呢没有人甩他们。文士法利赛人没有那个权柄。所以我们做带领的，我说我们做带领的就包括在座的做父母的，我们在人前，我们在孩子的面前，我们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吗？不是说叫了他，哎呀，骂了打了，或者是说呢，好了，我就给你一些重赏，你这么做我就给你这些东西，然后呢我们的孩子，别人或者是我们的孩子才听从我们的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可能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，为什么别人把我们的话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话当成耳边风呢？为什么我们不是那个有权柄的人呢？反过来从这个领受的立场来看，当我们这个人对了，当我们这个态度正确的，当我们真正明白耶稣的教训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感受？我们呢会说呢，嘿，确实我应当是要这样子过日子的，我确实呢耶稣的话呢是可信的，我应该呢听见了我就照着去行。这个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教导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共同走在正路上，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学习而成长，我们就需要一起 谦卑的来领受耶稣的教导。最后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？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我想呢这一句话呢，从诗篇里头我们常常引用，我们常常在说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当我们说这一句话，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事实上我们自己呢是承认一件事情，我们承认自己呢是在黑暗里头，我们承认自己在黑暗里头，我才需要光。如果我不承认自己在黑暗里头的话呢，我不需，意思就是我不需要神的话语。是灯照了，前头亮了，我就呢能够踩出那一步来。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，我有一个行动，我不是无知的人，而是呢聪明的人。如果我们要共同走在真路上的话呢，耶神的话是你我脚前的灯，灯照亮了，我们就往前踏一步，听见耶稣的教导我们就去行，愿不愿意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如果你自己同样的利用这个机会，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给再一次的机会，让我们来回应神的话语。如果你承认自己是黑暗里头，你承认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而且愿意当神照亮的时候，我就踏出那一步往前走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举手，举得就放下，举得就放下。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励志，知道说我们常常会迷糊，但是当我们被圣灵点醒的时候，我们就赶快的回转，我们就赶快的跟上，我们就赶快的回到那正路来。是的，父神，我们献上感恩，因为你总不离开我们，你总不抛弃我们，你总是在等我们，你给了我们自由意志，所以呢，你也不会强逼我们，但是你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呢，总是在做那个提醒的工作，你要我们醒悟过来，回转回到你的真路上来，你就喜悦，你就继续的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赖在地上不走的时候，你也拿我们没辙，因为你尊重我们，但是当我们起来的时候，你帮助我们起来，你当我们起来的时候，你也就带领我们继续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。是的，父神，我们承认，我们承认我们总是在迷糊里头，我们总是以为人多的地方就跟着去了，我们以为人喜欢的东西，热门的东西就是重要的，而忘记说呢，寻求你乃是要进窄门，乃是要走小路，不是困难的，而是说要我们小心，要我们谨慎，你帮助我们每一位，因为呢，你是愿意帮助我们的神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一起来回应 ，Amen。